那个琴是大琴，是不是？是不是？是般若的琴，不是立，不是学了般若以后就无琴，不是，它是大宽博的。但是看了你以后，你就一直很感念它，那你却变成小的。大家能了解这个道理，般若的道理吗？所以，但是般若也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世间，我们免不了彼此之间有情世界里的就互相需要帮忙，那也是可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这里，但不可以忘了那个部分。但是我们常常会忘掉那一部分，而且常常忘掉。而且人世间友情是有时而终的，隔一段时间也许我们年老了，我们回去了，可是那一个部分就随着被束缚掉了。般若，你看这下子佛很欣赏曼殊师利，所以接下去他问了几个问题很有意思。佛问曼殊师利，修般若波罗蜜多的要义是什么？看你好像已经修的般若波罗蜜多修的不错了，修的要义是什么？他说无，他的回答第一个是无所住，你必须无所执着。无所住，金刚经里头不是也因无所住，是不是？无所住而行于布施，无所住啊去持戒，你有所住有所护而持戒的时候，这个戒反而变成一种枷锁，一种痛苦。无所护去持戒的时候，我变成一种主动的去主动的去遵循去行动那个戒律，这差别很大。一个被绑，一个在运用它，这个差别很大，气度上差别很大的。所以无所住。然后他又问，那你又怎么样去说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要义呢？他说一切法如幻，在我们人世间里头，这个短短的人世间，明明知道幻，但是要把它生活的好一点，但是我在生活中也知道它只不过是幻。所以老师才会跟大家一直的提醒，这是一出戏，但无论如何要演一出好戏，但绝对不演一出坏戏。但是我好好的演，不管演的是苦难或者是演的是员外，但是我都很称职的把它演得很好，演完了拍拍手，我知道我们不是被定义成苦难或者悲剧英雄或者员外，我们不是，他只不过是来人间里头扮演的一个角色而已。但是人间的角色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去旅行，如果有两个礼拜晚上没事的时候啊，我们来讲故事，或者我们来演一个这个简单的这种即兴的行动剧，不必特别的安排，叫角色扮演。那每天都玩一玩，那你有很多不同的角色啊，是不是？所以家庭有家庭的角色，朋友有朋友的角色，工作有工作场合的角色，都有啊。而且有时候演照顾人，有时候演受人照顾，不是吗？有个医生告诉我，他说我小的时候被人家照顾，我知道，但是我觉得我记得的不多，我一直都是照顾人的多。结果这一位医生就告诉我，他说有一天他自己也病倒了。我说那怎么样呢？他说躺在病榻的时候啊，看着别人照顾自己的时候，另有一番反省。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说什么反省？他说说不出来。他说说不出来。我说我大概可以了解说不出来是什么，因为他不是只有一个答案。他说对，我就是有这种感觉。那么我们看啊，这个他告诉我们，这个短短的生命，我们又要把它活得好，我们又知道它只不过是如梦如幻，所以这件事情生活在当下，这件事情叫实际。实也就是实在那个实，际就是三际的际，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际， 我们就在这个变化之中，我们表，所以实际也没有离开真如，也没有离开般若，也没有离开菩提自性，并没有离开啊。哎呀，佛世尊很会问问题，可是就有这一位文殊菩萨这么样子的哈，这个能够在第七会里头，他的这个问可以问得这么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刚刚谈到所谓实际这件事情呢、啊，他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告诉我们，他说这个实际其实。你如果想要在实际里头，也就是在我们现在生活中活得好的话，要断，一定要断内五无间业。哪些无间业？断二根，也就是爱欲跟无明，要断出这两个最很大的根本。爱欲，我什么东西都爱，有情的爱，有财物的爱，有名利的爱，有各方面的爱，爱欲。一个是无明，就失掉了理智，我们执着了以后，失掉了般若的觉照。那第一个要断爱欲跟无明，第二就是断随眠。什么叫随眠？就是所知障跟烦恼障。我们有了一些成见，过去的经验所知的这些东西，我们以为我所知道的就很好。所以你要大家在座有些老菩萨，你一定要注意哦。什么叫所知障呢？是老了以后好想当老大，就是所知障。当然别人也没什么好老大给你当，就一直想要在自己的孩子面前当老大。但是有时候想一想要谦卑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所以前讲的过去的那些东西，现在他们并不见得能用，不见得完全可以用，不见得衔接得上来。可是我也要跟在座的年轻人讲，如果你的家里的老人他在当所知的老大的时候，我跟你讲，请你慈悲一点。我是到了50岁以后哈，我才完全突然间有一天突然间顿悟，了解什么叫做孝顺这两个字。我以前只懂得孝，但我不懂得顺。我50岁有一天突然间才了解说啊，原来这件事情叫顺。为什么？不管他讲的怎么样，我都是今天的时代，人实在不简单，实在不简单。你们那个时代的人真是很有耐心，你们那个时代的人很有节，很有义气，很好。你干嘛要跟他变呢？为什么？因为他只是跟你讲一个他自己的经验而已啊，你有般若，你再来觉悟他不就好了吗？后来有很以前很多人跟我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不太懂，所以我辩不过他。他说：“那如果父母亲的话是错的，难道我们也要听，也要遵从吗？”我说：“那当然，你就用脑筋吧。那所以顺这个字有问题呀。”哦，我是到50岁的时候才发现说，我如果那个时候就50岁该多好。当时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这个地方我就辩不过人家，到最后只能勉勉强强。但是我到最后突然间了解，没有条件的。我请问一个大人抱一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讲着那些自言自语的话，难道你可以逆吗？有时候也是有几分顺，但是还是会教他。但老人你教他，他也不见得学得来。他到了70、80了以后，你还是少来这一套，一直要教他，把他教会。他教会了，他就，我想你就变不会了。你把他教会的时候，你就变成不会了，也就是不通情的人了，是不是？所以你可以了解在般若哈，就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就是断随眠所知跟烦恼二障，打破五蕴色相。你不要被五蕴的这个世界死死的绑住，能如此，就是这五个无间业你就可以松脱开来，那么你要成就就容易成就了。 这是第七会的很重要的核心呢、啊。我今天给大家复习一下，我都复习一点点一点点，我希望你把这个大般若经这600卷的东西，现在你能够找到一个脉络哈，然后把它串成念珠放在你的心里头，你知道有这么个东西，你就受用就无穷了。我们再看第八会啊，那且势力分，那且势力它的意思就是妙吉祥菩萨，他妙吉祥跟龙吉祥这两位菩萨就在佛的面前。其实这两个人他们在讨论般若啊，他们怎么讨论般若呢？因为他们从一个点出发，他们在讨论的是什么呢？讨论这个所谓这个啊，就是要去化缘弃实的问题啊，就是化缘的问题。玉哥说：“难道你还有化缘的这样子的心？化缘的心，你现在还放不下吗？还有执着吗？”就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问题引发了妙吉祥菩萨用般若来阐述我们所谓的这个化缘，或者我们的人生的生活，我们整个的这个人生的种种的行仪行持都来谈。他所谈的在这个地方所谈的是什么？谈其实真正到最后，你必须是无助，你必须建立在无相上，必须在没有执着上，然后你才能够很自然的去从事你的工作，去或者是因为这个菩萨要去化缘，那化缘的时候呢，并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化缘是为了把佛法带给对方，利益有情。讲到这里，再讲一切，到最后讲到一切啊，这个无所行，一切离相的时候，结果龙吉祥呢，就在这个时候去入了海域定。海域定呢，又称为海域啥呢？就是意思像大海那么的宽广，那么的深，不可测的定跟智慧，他入了海域定。所以入了海域定了，然后后来妙吉祥就把龙吉祥把他开进，然后告诉他，两个人继续谈下去这个所谓的这个无所执着的这个般若，这个宽广的这个部分来。可是他们两个人在谈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旁边cue 丢下，那就是善现。善现呢在旁边就是在听，结果善现就在旁边听的时候呢，他也是一样，也入了这个跟海域定同等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出来。最后呢，那么是由善现啊，他去真正去做实验。善现呢，他出去化缘，他去化缘，然后这个到一个近侍女带你去化缘。这个近侍女跟他说：“你是大欧罗汉，你来站在这里做什么？”他跟他讲说：“我连色相都没有，我站这里什么都没。”他说：“那么你是来化缘啊？近侍你就是等于是信徒了啊，熟悉的信徒叫近侍女。”这女就跟他讲说：“那么你，请你把你的手伸出来，我好把我这个要给你的东西给你啊，就是。”他是来化缘的，他跟他讲说：“我一个大欧罗汉，不是用手，不是用脚，不是用他的身体来化缘的。”就在这几句话里头，这个近侍女突然间入灭尽定， 各位，我们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有没有入灭尽定？灭尽定是灭所有一切的烦恼障碍，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要入这个大定，入灭尽定。当然到最后这个善现还是把这个还是化来缘东西带回去跟大家一起分享，但是这一会里头，也就是第八会这一会里头，你应该很了解，你来人间走这一趟，每一个人的人生，每一个生命都不一样，每一天的记忆都不一样，但是你要注意的是，每一天都是如你看起来好像你有所做，好像有所得，好像有做了些什么，但是你要知道，那些东西都只不过是你在演一出戏，演完了以后你要放下来。你能这样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生命你在人间是面对着实际，但是同时你也面对着真如跟般若，是在这里哦。我们之所以能够从这里解脱啊，同时又能够接触到那个永恒存在的那个所谓本体的世界，那个光明的世界，就在这一念之间。所以这个近视你啊，他也入了灭尽定来了。各位，我们读到一个地方，我们读这部经，它美妙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给它重复第八会，重复这一个这里这个地方，我们就希望你也能够在这里地方得真正的大定。我们再看第九会能断金刚。这第九会能断金刚分这一分里头是什么呢？是佛去化缘好了以后，洗了波，洗了足，然后就是这个以前佛世尊也是这样，所以他很平，很平时。我们应该这么讲，说你每天去上班，早上起来去上班，工作回来也都是一样的。今天你上班回来，晚上来这里，好像洗了足，坐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他只你读经看了说佛只是去化度，然后回来洗了钵，洗了足，然后啊这个趺坐而坐，是不是？可是这是佛自说的，没有问呢。没有人问哦，佛自说的。也就是说这一部经一般我们简称叫做金刚经的这部经呢，其实它是佛心所流露出来的，是真正直接流露出来的般若，用这样子的语言来表达的。所以为什么金刚经它在大般若经的这个里头这一会单独列这部经叫金刚经，而它成为这个整个这个修行上非常重要的，就是原因就是这里，因为它其实它就是我们说是佛的心脏。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呢，就变成它真正的心药啊，就是这是般若里头的东西了。好，我们看它在这个地方谈什么，因为大家都熟悉这部经，原则上大家是熟悉的。他所提到的一开始的谈到的是什么？当啊、哦，他自己要说，可是要说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却也去涉及到啊、哦、这个交互问答的课程的一个情形，不请自说的经，但是也有交互问答。那么所以这个在这里去问去。这个课题出来说这个因缘啊合住啊，这位应和云和降伏其心啊，用怎么样，我们应该用什么样去发心，我怎么样又能够降伏我内心里头的种种的那些啊这个障碍执着啊共高我慢，这已经问到了心学上的核心课题，也就是这个针对的般若而来的。所以佛在这个地方所讲的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因无所住而行于布施，在六波罗蜜里头无所住而行于布施，但是再下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净律智慧啊般若，其实通通都建立在因无所住这件事情上。 第二，又问他，又提到应该应懂得无相这个道理，所以凡所有相都是虚妄，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所以你如果执着的现象界的东西，你只能够在这个人间的这一块而已，是不是？但是人间毕竟是那个本体世界的倒影，所以它如幻梦泡影。所以他告诉我们啊，那么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明明知道虚妄，你还是要生活。可是就整个的本体来讲，它只是短短的几十年，你的人生几十年，他并不否定你的世间法，但是要注意，世间法是很短，世间法你带不走，虚妄。所以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如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你能够见所有一切相，而你不会被这些相牵着鼻子走，你在这个透过这个相，那你就可以看到如来。所以我们大家彼此互相看一看，各位每一个人的相都不一样，现在的相都不一样，但每一个人都同时也有一个如来，非相的如来，他不是看你的表象的这个相多具足，也不是你的思想，也不是你的这个情感，也不是你的情绪，但是他却存在着的情感、这个知识啊、这个情绪等等这些东西，最后都没有离开它。所以我再重复一个东西，你比较可以了解这个部分，那就是这个我们在谈这个神经科学、神经心理学的时候， James Austin他是当今最权威的神经外科，是这个神经科学的大师。他自己学禅，他是曹洞宗的。他说我们呀，这个大脑皮质可以分成好几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是我们的这个知觉的系统，就是我所看到的、听的、接触的这些讯息进来的，它分布在我的这个脑皮质的每一个部分。因为我的脑皮质有的地方管眼睛、视觉、听觉啊、直觉、思考，都分布在这个地方。第二个是我们的前额的资讯处理系统，也就是我们的理智、思考、决定、去行动的发号施令的，是在前额。还有一个系统，也就是情绪、情感的系统，它是在一个叫做边缘系统，也就是脑干上来内部有一个边缘系统。它如果不安，它就不断送出东西出来干扰你的理性的思考。它如果不安，它也会干扰你很多的清醒的感的知觉系统。你会收进来的资讯会错，会扭曲，会错误。这三个系统，还有一个系统是直觉的系统，是你一天工作了很多事情，接触很多事情，一生见很多事情，只要你脑子还正常的时候，它就会归纳，自然而然累积形成一种直觉，或者是一种创意的点子。这个点子必须经过你去证验才能用，但是有一个原则是你的情绪的情感的这个系统是安定的、平衡的、协调的时候，那你这其他的这一个系统都自然而然就会协调的比较好。等到你这几个系统都协调的很好的时候，还有一个系统它才真正形成作用，那个系统叫什么？那个系统它称它叫做宇宙心，叫做 universal mind， 我们讲 universal 就是宇宙，那个宇宙心 universal mind 就是它形成了这个部分。那么所以《金刚经》里头我们可以了解到， 你透过金刚，所以金刚就变成啊，这个这两个字呢，在整个的一个修行上，我们讲说金刚藏菩萨。金刚藏菩萨的重点就是在修这个禅的修行，所以就在这一个能断金刚这个地方，他一样的会跟我们谈，就是除了这些无相之外，你必须要看得很清楚，也就是这个心真正修的这个定才是真正的所谓的金刚。那么这样子的话，就他提出来，我们不受这些现象的东西干扰，内心里头能够保持平静，这些事情。所以到最后那个地方，他会提到一切有为法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隐作如是观。我年轻学佛的时候很辛苦，你知道吗？我的同学，我的朋友，他知道我学佛，他知道我读经，他们会有时候还奉劝我，学佛太消极了，一切有为法有所作为的人，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真实言，你读这种东西将来还得了吗？我说我真的不晓得怎么解释话，我就问他，你看我有没有不积极不精进，你看我有没有变得非常的这个好像颓废。他说你是不会啦，不过那你为什么每天都在弄这种都会弄这种东西呢？我告诉你，佛的教法不是这样，因为我受的佛法的这个第一课基础打得真的很好。星云法师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他教给我们的，你看如雷贯耳的停在我们的脑子里头。他就跟你讲，般若就是智慧，你能看得清楚，说得明白，但是你也能放得下。佛法没有别的，佛法就是希望，并没有，佛法并不是要你变成一个穷人，也不需要你变成一个什么都不做的人。我们希望你做很多，但做完了，你知道，你要能放下它，你也能了解，这样的时候人生才有意义啊。是啊，你看第九会能断金刚就在这里，它的稳定度就在这里。我们再看第十会般若理趣分。般若理趣分这一会里头，你看到他是在说什么呢？他只是在谈所有一切法都是清净，都是清净的。所以啊，说一切法甚深微妙般若的理趣就在这一段来说。但是呢，所有一切法都是清净意，所以他为菩萨说的法，那么所有的菩萨说的法叫做菩萨聚义，是不是？那所有的菩萨聚义是什么呢？菩萨的聚义就是这个极妙乐清净聚义啊，那么微妙四月身心安乐。但是呢，这些东西都是清净，都是聚义，都是清净的啊。诸见永习啊，那么可爱永习啊，那么无蕴空寂清净，都是讲空寂清净的。也就是说，所谈的不管是六度啊、三十七道品、是圣地或任何的，要注意的就回到这一个啊清净这个里头来。清净的意思就是，我学的一切法不是在执着拘泥之中，而是用我们的慧性去这个运用，用我们的慧性啊去这个行持的。那这个是第十会般若理趣。理就是他的理路，去就是他的终去啊。那么第十一会呢，开始就是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在讲的，这是啊，从十一会，十一会开始到十六会，这六会里头就是分别来讲菩萨道里头六度，也就是六个让我们成就菩萨道、成就啊正等觉啊，那么见自本性的，在人间生活最需要的。你看你继续在人间里头好好生活，用这个六度来生活，可是这个六度必须是波罗蜜， 也同时也是什么？是渡过彼岸的，不是只有停留在我们人世间的啊。所以在人世间里头，必须要去行持的，就是这六个波罗蜜。所以从十一会开始是布施波罗蜜多分，是不是？那么第二个是境界波罗蜜多分，就是第十二、第十三会呢是安忍波罗蜜多分，第十四会呢是精进波罗蜜多分，第十五会呢那是净律波罗蜜多分，那么最后第十六会呢那是般若波罗蜜多分。那这六个我们简要的来看，简要的就可以了解你的人生是不是都是在布施之中。你做的事业难道你不是在布施吗？你生产的东西你要拿出去卖，难道不是布施吗？对，布施的意思有两种，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施，我施出去的时候我无舍，我内心就连舍的感觉都没有，那个东西是施的，只是施舍的真正的施舍。但有一种是施舍如己事业，所以事业也同时是世间的事业。所以佛法本来就四出世间法不二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在我们的世间里头，你的家庭生活、你的生涯、你的这个工作、你的所有的这个生活的这些内涵，其实都是在诗里头。但是我们如果不懂得施这件事情，布施波罗蜜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很我执，我们会执得很厉害。所以大家注意的是，这六个波罗蜜是人间生活里头六个最重要的工具。你要去经营事业就需要布施，你要好好的这个做学问也是布施，你要去做译文的事业也是在布施，大家都在布施，而且彼此之间又因为布施而不是互相残害，是不是？互相给予而彼此之间祥和，这是布施。这是个布施的心，既是般若，同时也是世间的持戒，就是一个规范。你的生活、你的人生里头不可能没有规范，包括你的身体，你身体里头有的那些纪律、那些戒律，如果有一个地方坏掉，身体马上就生病。这个社会也是一样啊。所以当佛要圆寂的时候，阿难问说，佛啊，你圆寂了离开人间，我们要以谁当老师？这个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很明显有一点说，那以后我们谁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当做我们的领导的人，或者是谁是你的继承人一样。但是你知道佛的回答是以戒为师，从一个狭义来看，就是说，哦，我受戒的那个在家菩萨的五戒哈，那我这个在家戒五戒，我就称他说这样子叫做这个以戒为师。不是，戒无量戒，戒无量戒，所有的规范的东西都是，你把生活搞乱了，作息搞乱了，就绝对不行的。所以佛弟子一定是注意自己的生活、工作啊，那么情绪啊，这个各方面啊，修持的应该有的啊，这些基地都应该都要照顾才行。就是以戒为师，那是境界波罗蜜。但是你要注意，在大般若经里头会特别翻成境界，就是清净的意思。那什么叫清净呢？我一点都不染吗？不是，就是戒而无戒。你在守戒的时候，不是为了护戒而守戒，而是主动的应该去行这个戒。各位，你听懂这个道理吗？懂的话请你点点头。这很重要的，你主动去行那个戒，跟你被一个戒绑住，这个差别太大了。好，那么这个安忍波罗蜜第十三会呢，你想一定是自己的身心能安忍，一定是彼此之间能安忍，是不是？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很辛苦的， 人有情众生要活下去是很辛苦的，所以你必须要学会安忍，安忍自己也能安忍别人，安忍自己也安忍家人，安忍自己自家也安忍社会，就是安忍。所以透过安忍啊，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人间，我们的人间生活里头这些东西，我们知道人生如戏如绿，知道是性空，那么你能如此看待它，所以就比较能忍。这是在这个安忍波罗蜜多里头他告诉我们的。第十四呢，讲精进波罗蜜多啊。那么因为能够精进啊，所以大家可以能够安乐啊。那么也因为精进，所以我们也比较能够啊跟别人啊有很好的互动，也同时也因为精进，可以我们不断的去学习，所以菩萨呢必须是精进不懈的啊。那么这个不退转的啊，那么这个所以叫做精进菩萨。所以精进这件事情就跟不退转是一样的啊，就是跟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你念佛到他极乐世界皆是阿毗跋致，那他就是不退转的。所以精进平常精进的那个修行呢，就是我们常常保持的，你只要保持着正向的心，那你就能够比较精进。你一直保持一种负向的负面的情绪，你就没就很容易退转，很容易懈怠，所以那个懈怠的称为叫懈怠菩萨，那个精进的叫做精进菩萨。人间哪一个时候不需要精进呢？你可以做个实验，有时候你觉得今天觉得过得不太好，好像不如意，有时候很饿，很不爽，那个时候就叫做懈怠菩萨。那个时候呢，你只要告诉自己说，我现在开始改一改，我想来当个精进菩萨，你给自己提醒一下自己，我要做一个精进菩萨。嗯，我要从正面的来看看这个问题。如果你今天晚上啊，这个总结这个地方，你等到上网了以后，你去把它download下来，有时候你把它听一听，绝对是可以提醒你的。有时候你想不开的时候，就是因为一句话，他就提醒你了。可是老师也并不是已经成圣的人了，老师跟你一样也是有血有肉，一样会碰到一些难题，尤其是现在退休还好一点，以前做事的时候总免不了，不过我碰到问题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很快就觉得到说，嗯，我现在在陷入困境之中，我现在可能会变成懈怠菩萨了，也还是菩萨，但是是懈怠菩萨，不是精进菩萨了，危险了。我会拿经书出来看，我会拿来看，因为这里这样翻一翻，翻几页，哎，就好像又就这个，就好像突然间那个像那个便秘哈。弄了那个叫做什么通，跟通漏一样的东西，把它通下去就通出来了一样，它就爽起来了。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先能觉察到自己，哎呦，自己陷入这个困难，然后一开始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你把大般若经你那个讲义拿着，你把它稍微翻一翻，就是后面这个地方，你马上就会有感应。这就是我上个礼拜跟你讲的，是今天圆满的最后一堂课，大家都可以得到很丰富的礼物，就是这个礼物啊。你这个礼物最重要，因为你警觉到它，然后你翻一点东西，马上就会有不一样的一种容易产生这种效果出来。那么净律这个地方呢，那么它的重点其实是在修禅。四禅八定对一个修我们世间在这个在家菩萨，你这么忙碌，这么多的纷扰的事情，你再不修一点禅定，你要用什么功夫去面对你这个纷扰的社会呢？最好还是修一点。你如果想看整点新闻的话，每天都要修禅，要不然你看一看你自己都在那怄气， 我因为我是有时候看到有些人都跟我讲，我看完了新闻我很难过，所以我也跟有些人这么讲说，你如果要变成忧郁的话也很简单，你一天看三次整点新闻，教几个啊，这个消极的懈怠菩萨做朋友，你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我们不是，我们要有点定功，我们知道啊，至少初禅必须要有的，有觉有观，你要觉察它，然后你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来看它，有觉有观，叫觉观喜乐一境性，大家记得吧？你这件事情做得好，就内境喜乐一境性，是不是？啊，你能内境喜乐一境性专注的时候，你就能够清楚的思考，你的般若就能够发展出来，不是吗？是不是？且不谈三禅，那何况说你进入三禅四禅，你自己翻呢、啊？那最后第十六会就是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分这个地方啊，其实啊，当这个弟子们问佛世尊的时候，他说般若啊是自所行境，是自所行的地方。是自所行的地方，必须远离一切自境，你必须不那个自没有境界，没有一个可以没有色相的东西，所以是智慧所行的部分。一切法啊，那么都无所行啊，那么要记得做过，用平直心放下来，要一定要保持不起分别心，不起比较，不起情染。其实我们是很容易情染的，他是我的朋友，他不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就会歪一边。为什么歪一边？因为我情染在朋友那边，是不是？但这边有没有情染呢？无情也染，他染的是另外一种，就是无情的染。所以一边是有情的染，一边是无情的染，这个起分别心观歪一边，所以地狱与天堂之间就在这个地方了。啊，所以我们就不得不留意这种问题啊。但是佛就又告诉我了，般若性不可得，般若没有一个本质，没有一个定义，它是自所行，就自所行的地方。所以般若呢，它只有在什么时候才看到？随觉诸法，你时时刻刻对你所有的因缘有所觉察，那个时候你才看到它。但是你所看到的却不是般若，只是知道它在作用而已，是自所行，这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但是般若波罗蜜多，它才是真正的我们的正。前面从布施、持戒、安忍、精进、净律、般若这六个波罗蜜，就是我们人世间世间法出世间法所供的。但是我们在世间法可以用它，把我们的人生事业经营得很好，但是我们同时是也在彼岸里头啊，这就叫做当下，这就叫做实际。所以唐云居士谈到说，实际果能无障碍，过诸法界等虚空，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因为你现在没你没有障碍了嘛，是不是？你已经到了那个法界，你跟那个法界是相衔接的。好，我们今天呢是圆满的把这个大般若经啊讲完，我们大家欢喜圆满，大家都丰收。好，阿弥陀佛。